哇，真係好幾個禮拜冇講道。嗱，唔講道呢好似周身唔聚財咁樣。而家返到嚟可以講道，好開心好開心。嗱，今日要同大家講就係當滅的物嘅風雲。當滅嘅物係乜嘢呢？我等陣係會解釋。由於呢個當滅物嘅風雲，結果就係反映出一啲隱蔽嘅罪。嗱，呢一個所以我哋嘅題目就叫做當滅物嘅風雲，隱蔽之罪嘅後果。我等陣係會解釋。嗱，我哋上一次最後係講到以色列人係打贏咗耶利哥城，得到勝利。但係得到勝利好多時往往係好危險。因為每當我們得到勝利的時候，我們的警覺性就會變得很低很低，我們就會不可一世，認為自己是很厲害。在聖經裡面是有很多的例子都告訴我們聽，當聖經的人物得勝之後，他們立刻就會是失敗。我舉兩個例子，亞伯拉罕就是一個例子。在創世紀的14章讲到有四王来到攻打所多玛和俄摩拉，他们是将所多玛俄摩拉的食物的粮食掳掠了，他们甚至是将亚伯拉罕的侄子的家人掳掠，将他的财物完全是夺走。当然亚伯拉罕是为了要救自己的侄子，他是率领了318个壮丁来到追赶这些敌人，将罗德他的侄子全家人救回来，将他们所掳走的财物都抢回来，得到胜利，非常之的高兴。跟着15章讲什么？神跟他立约，神说我要将迦南地是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你们会在那里的来到是生活。哇，开心了，不得了了，是吧？自高气昂，神都同佢立约，佢得到胜利。结果去到16章，佢就即刻衰咗。我哋知道神系应许佢将会有一个仔，呢个就系以撒。但系佢等咗好耐都未嚟到呢个仔，甚至撒来已经系年纪高，年纪咁大点可能有细佬哥呢？所以佢咧就听咗撒拉话，不如就同撒拉嘅婢女下甲嚟到同房，嚟到继后香灯，结果就生咗以撒玛利出嚟。到今时今日，以色列人仍然同阿拉伯人纠缠不清，阿拉伯人就系以撒玛利嘅后人，嗰啲以色列人就系撒嘅后人。我哋见到呢个问题到今时今日仍然存在。第二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问门徒，他说人家说我是谁啊？通常西门彼得都是很快就会回答，第一个就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的16章16节。今次他是答啱了，耶稣基督立刻赞他，说他答得好，点知就出现了问题。跟着耶稣说，我将会受苦，而且是会被杀，三日是会复活。哇，彼得即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千祈不好啊。耶稣基督立刻就跟他说，撒旦，退到去我身后。彼得一成功之后，就立刻被撒旦来到利用。以色列人呢，打赢了耶利哥的一场仗，立刻就有人犯罪，以致是全军亦都是出现了问题，当他们攻打艾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7章1节，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阿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啱打赢了耶利哥城，以色列人第二个目标就是艾城。但是经文很特别，一开始已经话俾我哋听个结果，就是话他们一定是会失败。耶和华的怒气会向以色列人发作。为什么耶和华的怒气会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经文有答案。 因为他们拿了当灭之物。等阵我会解释什么是当灭之物。但是其实一早在第六章，作者已经是留了一个伏笔告诉我们听。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拿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结果亚干真是拿了当灭之物，以色列人真是得到神的咒诅。其实其实约书亚去攻打艾城，他其实已经是很小心。他先是派了探子从耶利哥城去到帕特利的东边帕亚文的艾城那里去窥探。窥探的结果就是说艾城里面的人数稀少，只需要2000至3000的人就足足可以将这个城取下来，不需要全部的军部士兵去到来到攻打。其实在约书亚记的8章25节，迟些我们会见到告诉我们听艾城里面一共是有12000人。我们怎样计算有多少个男丁啊？通常就是将总人口所有的人数除4就会知道了。我们是计算一家四口，父母和两个仔女，所以你将总人口除4呢，你就知道男丁有多少。12000人除4就是3000，男丁大概有3000人，所以他们说只需要3000兵马就够了，可以打败艾城。结果呢，我们见到他们大败而回，在艾城的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是被杀死了36个人。经文说他们从艾城的城门口一路大败，被追赶到去士巴林的下坡。经文还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如果你留意的话，在这个之前讲到消化如水是讲哪个？迦南人。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心都消化如水。今次是第一次讲到以色列人的心化如水。为什么他们会打败仗？其实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士巴林他们被追赶退士巴林，士巴林这个地方的意思，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毁约。好感谢 Winnie 和 Peter 今天跟我们揀歌揀得非常之好。主的妙爱里面其中一节的诗歌说什么？向你背约使你伤心叹息。以色列人就是违背了神的约。这个律例典章说他们不可以拿当灭之物，但是他们就去拿了。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说以色列人输这场的仗是输在轻敌，他们只是用了3000的兵士兵，如果他们是出了全部的士兵的话，他们一定能够得胜。又有解经家说他们输在战略。经文说他们被追赶到去士巴林的下坡，有下坡就怎样？一定有上游，所以艾城其实在山上。他们说艾城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易守就难攻，所以以色列人输在战略。但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耶利哥城亦都在山上，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不是靠他们的战略，是不是靠他们的兵力？绝对不是。是靠什么？是靠耶和华，是吗？只要围绕住耶利哥城氹氹转，行七日大叫一声，耶利哥城就完全倒塌晒。不是靠他们的兵力，不是靠他们的战略。今次他们打败是什么原因？是毁约，他们拿了当灭的物。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他们攻打艾城和攻打耶利哥城是很不同。攻打耶利哥城的探子回报 和艾城探子的回报就有很大的分别。在耶利哥城探子的回报，在约书亚记的二章二十四节说，探子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有没有见到是哪个将这个地交给以色列人啊？是耶和华。但是在树攻打艾城探子回报约书亚记的七章三节，经文讲什么？只需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取艾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有没有见到不同的地方？攻打艾城以色列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得了，不需要全部的兵马，二三千人就足够了。攻打耶利哥城呢，是耶和华将这个城给我们，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有人又说，你又说不是战略不是兵力的，是啊，是依靠耶和华。我们而且是见到，若果是有少数的人在说团体里面，如果他们犯了罪，是会影响众人，是会影响整个群体。阿干拿了当灭之物，是他不敬畏神，我们见到他是影响了整个群体。有些好像阿干那样的人在树的军队里面，他不敬畏神，他的言行举止是会是表现出来，是会影响其他的人。我相信就是影响了探子，连探子都不将神放在眼内。所以一个人的罪影响到以色列人整个军队都打输仗。在树传道书的九章十八节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你有智慧，你可以是胜过很多的兵器，但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就会是影响了很多的人，会败坏了很多的善事。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全部打输仗。约书亚记的七章十一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很多时候教会的事工都是一样，当一个教会发现我们的事工有阻滞，不亨通，不顺利，有很多时候要看回入面是怎么样，可能是有人犯罪，少数的群体犯罪，以致教会的事工都不顺利，都不亨通，我们是要很小心。讲了半日，到底当灭之物是什么呢？当灭的物其实原文就是被造就的物件，当灭的物亦都是属于神的物件。你说属于神的为什么会是被造就的？不通破。本来是属于神的东西，现在被人拿了，你说拿了这个人 是不是会被咒诅？所以我们见到属神的东西亦都是被咒诅之物。但是如果你心水清的话，你会知道其实神的话语里面是告诉我们听，所有打仗得回来的战利品以色列人是可以分赃的。这个在说神的话语里面讲的。申命记的二十章十四节，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产赐给你，你可以吃用。所有所得回来的战利品，以色列人是可以分赃可以得到的。那你说为什么耶利哥一场的战争不可以是据为己有啊？为什么耶利哥这场战争的战利品就变成当灭之物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攻打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仗，所有第一样的都是属于神，这个就是初熟果子的这个律法典章。 嗱，正如好似出埃及记嘅十三章十二节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所生出嚟，所有嘅长子都系属于神。你可以生好多嘅细佬哥，但系第一个系属于神。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攻打耶利哥城系第一场嘅战争，所以所得到嘅一切财物、一切嘅嘢都系属于神。以色列人系唔可以据为己有。所以神话呢一切都要系烧晒喺神嘅面前献俾神，唔可以系据为己有。但系好可惜，亚干就系攞咗啊，俾自己嚟到享受。嗱，我哋讲到话有人偷窃喺度经文，究竟系向边个偷窃啊？系咪向耶利哥城嘅人偷窃？系咪从亚摩利人嗰度偷窃啊？唔系啊，我哋话系向神偷窃。所以呢一个系好严重嘅一个罪。喺约书亚记嘅七章十二节，话你们若不把当灭嘅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唔除去呢啲当灭之物，神话我唔同你哋同在。喺树第十三节，话因为耶和华以色列嘅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嘅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其实呢度系啊，如果你系解经嘅话，呢度系有一个平衡嘅对偶，两节嘅经文，十二节同埋十三节，两节嘅经文都讲到一定要除去当灭之物。十二节讲咩呀？你唔除去，神就唔与你同在。十三节呢，你唔除去，你喺仇敌面前就必站立不住。有冇见到带出一个讯息系乜嘢呀？就是当你们犯罪的时候，神不同你们同在，你们必然在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所以以色列人输这场仗绝对不是战略，不是兵力，而是因为他们拿了当灭之物犯了罪，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在他们的敌人面前站立不住。这个是一件非常之严重的事，神是很愿意继续去带领以色列人复兴他们啊，来到宽恕他们。但是在这个之前，他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罪，一定要处理好自己的罪，才能够得到神的带领，才能够是得胜。所以神是叫以色列人当日是要自洁，跟住第二日就要抽签，在树十二支派当中抽出罪魁祸首的支派，然后再从支派当中抽出宗族，再从宗族当中是抽出家室，再由家室当中是抽出那个罪魁祸首是哪一个。那你说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呢？神不是知道一切的吗？不是无所不知的吗？他直接将亚干指出来就得了，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麻烦，一个个地抽出来呢？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话，神是给亚干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第一日就是说要自洁，这个是公布，全部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你们要自洁，第二日就会抽签的了。亚干应该涉高的床头来到想一想，我犯了罪，我是不是应该来到认罪悔改，我是不是应该自首呢？给他机会。去到第二日，由支派抽到宗室，宗室抽到家室，由家室是抽到去个人，再给亚干很多很多次的机会来到悔改，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就是给人怜悯慈爱，希望人能够悔改的神。当日在到十二支派当中就抽出了犹大支派，我们知道十二支派就是雅各十二个仔，犹大就是其中一个仔。在犹大的支派当中又抽出谢拉的宗族。你说谢拉是谁啊？谢拉就是犹大和他的媳妇他玛所乱伦生出来的仔。他们是生了一对孖仔，谢拉和法勒斯两个。 在《创世纪》的38章30节，马太福音的1章3节。啊，你说我知道啦，为什么亚干会犯罪啦？你说是报应啊。啊，犹大和他马犯乱伦，你方不是就是神报应咩？嗱，我哋咁样讲，我哋要好小心，因为谢拉同埋法勒斯系孖生兄弟。你知唔知法勒斯系边个啊？法勒斯就系大卫嘅祖宗，法勒斯亦都系耶稣基督嘅祖宗，所以绝对唔系报应。嗱，好有趣，喺《申命记》嘅23章2至7节。或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说哦，原来私生子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十代都不可以。私生子是什么啊？根据塔木德 Talmud 犹太人的经典和拉比的教导，都说私生子就是乱伦或者淫乱生出来的儿女，就是私生子。法勒斯和谢拉都是私生子，十代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你说十代是哪个啊？你看看，去到第十代就是耶西。耶西是哪个啊？耶西是大卫的父亲。第十一代就是耶稣基督。去到十代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第十一代以色列人的王大卫王就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你说圣经真的准确到令人震惊。大卫亦都是耶稣基督的祖先，是吧？所以我们见到神的话语真是令人惊叹。我们见到抽出了谢拉这个宗族，然后再抽出了亚干的家室，再抽出了亚干这个人。你说为什么亚干不认罪？可能亚干的心在想，嘿，250万的以色列人啊，想抽我出来有没有那么容易啊？是吧？开玩笑咩？250万的人抽我一个出来。但是在民数记的32章23节，或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我们的罪永远都会追上我们，哪怕是250万人当中抽一个出来，就算是1000万人，就算是1亿人，就算是10亿、100亿、1亿亿，神要抽你出来都能够是将你抽出来。嗱，你说没办法啦，亚干只可以认罪，但是太迟啦。认罪是要被人发觉之前来到认。你被人发觉咗你先至去认，这个不是认罪，这个不是真心的。真心的认罪是未被人发觉之前你去认罪，这个先至是真心。被人发觉了你才去认，这个是无可奈何。神已经给了亚干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认罪，但是亚干都没有认罪，现在卒之是被人发觉，被人找到出来。在箴言的33章11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神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神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个是彼得后书的3章9节。神是会给很多机会我们来到悔改，就是好像亚干一样。但是很可惜，亚干去到最后亦都不肯悔改，最后是被人发现到他的罪。在以赛亚书的55章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们都应该在说还有机会认罪悔改的时候来到归向神。有很多很多非基督徒听了福音，但他们不肯接受，他们成日都说，喂，等我玩够先啦，等我享受够啦，咁我咪接受耶稣基督咯。 但是你的生命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上，你想说等一阵才接受，你可能行出街就被车车死，你可能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你就死，你的生命不是操纵在你的手入面。神话你要在树可寻找的时候来到寻找，你要在相近的时候来到求告，你要在树还有机会的时候把握机会来到接受神，不是就可能太迟，就是好像亚干一样已经是太迟，不能够是回到转头。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作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就回答约书亚。其实亚干的回答可以分为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就是我睇见、我贪爱、我攞去、我收藏，就是有四个动词能够是表示出来。第一个就是我睇见，亚干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知足的人，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有神的带领，有神的供应，但是亚干不知足，他贪财，他见到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他就贪心。示拿是什么地方啊？示拿是当年巴别塔所在的地方，巴别塔就是一切假宗教的开始，现在在世上除了基督教，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靠住自己的力量来到接近神，就好像巴别塔一样，巴别塔是那些人想起一座很高很高的塔，能够是直接去到神那里，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到到达神那里，所有的假宗教都是这样，巴别塔就是开始。巴别塔亦都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巴比伦就是所有拜偶像假宗教的发源地。我相信这个示拿的衣服就是和拜偶像是有关，不单止他拿了示拿的衣服，他亦都拿了二百舍客勒的银子。二百舍客勒就是差不多是五磅那么多的银子，照今日的时价，五磅的银大概是2200元那么贵重。他亦都拿了一条金子，这条金子是五十舍客勒，即是说一又四分之一磅，照今日的时价是37000元那么上下。嗱，呢个系照今时今日嘅时价，我仲未计通货膨胀，就系话以前嘅钱系值钱过而家嘅。所以如果你话吓，而家已经值4000元啦，呢啲咁嘅价值，当时真系唔得了，系好大好大嘅一个吓、啊、一个财物。嗱，我哋见到喺树箴言嘅4:20-21，所罗门王话：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然后在树箴言的4:22-27，话有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保守我们的心这么重要啊？因为经文话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中发出的。一个人是有神的话语陶造我们的心，那件事就会带领我们的口来到讲造就人的话，不讲一些亵渎神或者不好听的话，而是造就人的话。若果能够是由心来到带领我们的话，我们的眼睛就不会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好像网上的色情，好似其他唔属于我哋嘅嘢，我哋唔会去睇。会带领我哋嘅脚係行喺度神嘅道路上，不偏左右，离开一切嘅邪恶。所以一切一生嘅果效係由心嚟到发出。亚干嘅问题係一个心嘅问题，以致佢嘅眼係唔能够离开佢唔应该睇嘅嘢。佢心术不正，所以佢係睇嗰啲佢唔应该攞嘅嘢，以致是引诱他来到犯罪。第二点就是什么？除了他看见 佢贪爱。贪是与生俱来的罪。十戒当中的第十戒就是贪，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财富，就是第十戒。如果我们贪的话，就表现我们是不满足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当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满足，我们就不会是有知足，我们就不会有喜乐。我们永远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会希望得到是更好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就是好像亚干一样，结果就带领他犯罪。第三点就是我去攞，我去拿。有没有见到第二点去到第三点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贪爱是内心的，去攞的时候就是外在的了。如果我们不照住箴言的四章二十至到二十七节，我们不给我们的内心来到 管理我们的话，我们内心的想法就会变成了外在的罪，我们内心深处的罪就会变成了公开的罪。这个就是第三点，变成了外在的行为。第四点就是我收藏。人犯罪永远都在黑暗里面。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第一件事他们就怎样匿埋，不要见神，在黑暗当中来到犯罪。亚干呢，他得到的一切他是收埋在他的帐篷的底下。他有好多钱，我刚才讲过今日的时价已经是40,000元了，当时还不得了，但他可不可以用这些钱？他不用得。那件士拿的衣服好靓的，靓到不得了，但是他穿不穿得了？他不可以穿，不可以在人的面前来穿，他将一切收埋在帐篷的下底。在箴言的28章13节，或遮掩自己的罪过必不恨痛，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但我们不要说去遮掩我们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恨痛。约书亚就去到派人去到亚干的帐篷，在帐篷的底下找到所有的东西。在约书亚记的7章23节，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一切所收埋的都会是被彰显出来，你不要人见到的罪始终都是会是彰显在人的眼前。就是好像马可福音的4章22节、路加福音的8章17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一切的事始终都是会在人的面前来到是彰显出来。约书亚最后就问亚干，他说你为什么要连累我们呢？原来亚干的名字在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麻烦，就是连累，他是连累了以色列人。这里是有一个相关语，有相关的解释。一方面他是连累了以色列人，以致以色列人攻打艾城是失败了，他是连累自己的同胞，但是他亦都是连累了自己的家人，连累了自己，最后是受到处决。有很多的人都说，哎呀，圣经的神真是太残忍了，为什么要杀晒亚干的家人？杀亚干一个就够了，为什么连他的家人都要杀埋？他们是无辜的。但是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是不会惩罚无辜的人。在神的律例典章里面，生命记的24章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圣经里面从来不教父债子还，不教子债父还，从来没有的。每个人是为自己的罪来到承担的后果，从来没有说有是要承担别人的罪。唯一的例外是什么？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来到赎罪，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被钉十字架。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例外。除此以外，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罪来到是得到受到处分。这个亦都是当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承担回自己的罪去到最后。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见到亚干的家人绝对不是无辜。若果圣经说他们一同被处决的话，即是他们是同谋，他们同样同亚干是有罪。我们刚才讲过，少数的人是会影响整个团体。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就是警告我们，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少数的群体可以影响整个团体，可以影响整个社区。我们要好警惕，不要说使到因为少数人的罪影响其他人的信心，或者是影响整个团体的健康。这个我们要是很小心。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很相似，一模一样。经文说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不要被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扰乱这个字就是和亚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模一样。被扰乱、被麻烦、被连累，你不要被少数的人来到麻烦连累你。我们见到亚干和他的家人是被石头来到打死，然后是用火是将他是烧晒。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好严厉啊，偷嘢咋嘛，使乜杀晒佢哋呀，你使乜咁严厉呀，呢位神使乜係咁样嚟到处理呢件事。但我哋见到喺圣经入面，每逢係有一个新嘅开始，神係非常非常之嘅严厉。圣经入面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例子，我举几个出嚟俾大家睇下。第一个就是在旧约的利未记第八章，当时啱啱是建立了祭司的制度，是立了亚伦和他的子孙成为祭司。在书第九章，亚伦就献祭给神。在书第十章，亚伦的两个仔拿达和亚比户，他们自己亦都去献祭给神，是神所没有叫他们献的。圣经说他们是献了燔火，所以经文话俾我哋听，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将佢两个吞灭了。你话有冇搞错啊？献祭俾神，点解要系将佢两个杀死嘅？神冇佢叫佢哋献，佢哋自己去献嘅。喺树一个新嘅开始，唔好意思，啱啱建立咗祭司嘅制度，神话我系轻慢不得嘅。所有侍奉我的人都要小心，不要好像拿达和亚比户一样。第二个例子，在树撒母耳下的第五章，大卫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王。去到第六章，他为自己起这个宫殿，他突然间想起，他说，哎呀，神的约柜还未回到耶路撒冷，我要派人去将约柜接回来。他就派人去接约柜。这个约柜是用牛车来到运，因为当年这个腓利士人掳掠这个约柜是用牛车来到运载，所以在牛车的上高，在说运这个约柜回来的路上，牛被绊倒，有个约柜差点就跌了落地，乌撒就立刻去用手扶这个约柜，结果是惹来杀身之祸。你说有没有搞错啊？点解要处决乌撒啊？佢好心就系扶约柜，佢唔系一个可以接触圣物嘅祭司。神话我系严厉嘅，我系轻慢不得。喺一个新嘅王朝嘅开始啊，你哋千祈唔好犯罪。第三个例子就系新约 教会啱啱开始嘅时候，喺第二章圣灵降临喺使徒嘅身上，教会开始啦。第五章阿拿尼亚同埋佢妻子撒菲拉变卖咗自己嘅家财啊，佢哋嘅房地产，将一部分收埋咗，将其余嘅系献俾教会。但系佢哋讲咗大话，佢哋冇将全部嘅攞出嚟，而佢哋话我哋已经将全部嘅财产攞出嚟。神话佢哋系欺哄圣灵，当场将佢哋击毙。你话有冇搞错？献祭奉献噃啊？点解要将佢哋杀死啊？教会啱啱开始，神话我轻慢不得，你哋千祈要小心，唔好犯罪。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至到十二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一切在圣经里面的都是给我们作为警告尴尬，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神是轻慢不得。我们见到在约书亚记里面是有很多石头的石碑，今天我们会见到有第三个石碑的出现。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六节，众人在亚干的身上堆成一大堆的石头，直传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们的路列路，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各谷，直到今日。有括弧写住亚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改名做亚各谷。其实亚各和亚干在希伯来文是同出一个字根，都是连累麻烦的意思。第三堆的石头，我们讲过两堆的石头之前记不记得是什么？过约旦河的时候，是吧，祭司攞住抬住约柜，当佢嘅脚踩入去约旦河嗰阵时，河水就分开，成为旱地，俾以色列人嚟到经过。这个约柜俾呢一个祭司抬住喺住约旦河嘅当中，以色列人全部经过。然后神话我要纪念呢件事，叫十二个人攞十二块嘅石头喺住祭司脚嘅附近，摆喺住约旦河嘅里面。这个是第一个石碑，跟住他再叫以色列人将另外的十二块的石头，一共二十四块的 ,ok? 不是说同样的十二块，将十二块的石头又搬到去吉甲这个营地，变了第二堆的石头。那你说起这些石碑来有什么用，有什么意思，在住河底的石头根本都没人见的添。如果我们知道约旦河，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渡口，就是当日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我们就联想到有一样东西，两堆的石头是代表是洗礼，是代表洗礼。第一堆的石头在这个河底里面，就是代表一个人他是重新得救，他是接受耶稣基督，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是吧，就是好像几个礼拜前 Jennifer 和 Peggy 受洗的时候怎样，将他是浸入去水里面，是吧，代表和耶稣基督一起被埋葬。埋葬了之后看不看到啊？看不到啊。就是好像那十二块石头在河底，然后又翻出来，是吧，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啊。这个就是好像在说吉甲的那十二堆十二块石头一样。我相信这两个石碑在说吉甲和河底，就是好像代表一个重新得救的人，他是得到救赎。但是今天第三堆的石头呢，是代表一个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认罪悔改，来到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始终都没有做到，就是好像亚干一样，第三堆的石头就是代表这样。我们见到另外这个亚各谷这个名字，就是代表连累，代表苦难忧愁。 在圣经里面亚各谷是一共出现有三次，每一次都是代表处理了面对了罪之后，然后才有指望归向耶和华。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处理了亚干的罪，在树亚各谷处理了这个罪之后，他们就能够是被耶稣被神来到带领他们得胜战胜迦南人。之后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讲到他们打输仗，亦都甚至是没有伤亡。这个就是面对了他们的罪之后，神是带领他们得胜。第二次呢，在到以赛亚书的65章第10节，耶和华的选民是面对了处理了他们的罪之后，安息在树亚各谷这个地方。同样在树何西亚书的2章15节，说以色列人是要经过亚各谷这个地方，才能够进入指望的门，才能够归向耶和华。我在树讲十二先知书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言来的。是他们要经过亚各谷是什么？七年的灾难，他们要面对苦难，面对忧愁，七年的苦难，然后他们可以是接受耶稣基督。我相信以赛亚书的65章10节和何西亚书的2章15节都是讲到有关这个预言。我们见到从今日的经文，其实我们是可以一共学到有五点这么多。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约书亚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寻求他的旨意。在说约书亚记的七章六节，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我们会不会好像约书亚一样毫无保留地来到神的面前，敞开自己来到哀恸，被神来到监察我们，希望神能够指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约书亚是很重视神的名。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九节，约书亚说，你被敌人来到打胜我们不要紧，甚至是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去都不要紧，但是人家会怎么看你的名呢？神，你的大名会得变成怎样？他是很着重神的名。我们有没有一样呢？我们有没有着重神的名？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基督徒都有耶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人家叫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怕神的名是受到损伤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要小心。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拿了当灭之物。你说没有啊，我哪有拿到金银财宝啊，我都没有拿到什么士拿的衣服，我没有拿啊。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些东西我们是应该奉献给神的，但我们没有奉献到，我们是收买了给自己的。我们有没有一些的荣耀我们是应该归给神的，但我们将这个荣耀是给了自己呢？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应该走出来侍奉神，但我们没有侍奉到，我们这一切都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当灭之物，我们有没有呢？我们的生命当中第四点，有没有隐蔽的罪呢？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隐蔽的罪，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在到神可以寻找，可以相遇，在相近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握机会来到认罪悔改。不要说好像亚干一样，等到这个机会没有了，或者被人发现了，我们才说哇没办法了，咁我先至认罪啦。第五点，我哋见到当以色列人面对咗自己嘅罪，喺亚各谷嗰度，佢哋就被神带领，不带领佢哋 从嗰日开始，喺约书亚入面从来冇话佢哋打输一场仗，甚至系冇讲到佢哋有任何嘅伤亡。好重要，我哋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都需要面对处理我哋嘅罪，我哋需要面对处理嘅罪，先至能够归向我哋嘅神。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有约书亚记嘅第七章，感谢你系俾我哋见到点样系能够得胜。主啊，首先我哋要注意嘅就系我哋有冇系攞咗当灭之物，系咪我哋嘅生命当中有啲奉献，系有啲荣耀，甚至系有啲侍奉，我哋应该系献俾你，但系我哋系冇献到，我哋系留翻俾自己。主啊，我哋嘅生命当中系咪有啲系隐蔽嘅罪？愿意我哋都系能够系喺住你仲相近嘅时候，可寻找嘅时候嚟到系向你认罪悔改。愿意我哋都系能够面对自己嘅罪，处理自己嘅罪，因为你俾我哋见到啊，以色列人就系处理咗面对自己嘅罪，先至能够得胜。愿意我哋都系能够面对自己嘅罪。然后是被你带领来到得胜，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